欧洲，再也找不出来更好的制度啊，能够复兴罗马，重新统一欧洲啊，到现在才刚开始重新统一。但是中国呢，哎，我们已经实践了啊，外儒内法，然后有时候用道家来辅助，形成了这一套体制啊。然后呢，我们经过了这个几百年的内乱啊，我们很快又重新开创了隋唐一直到宋的文明第二波高峰，它是远远超过第一波高峰的。尤其是刚刚说的科举制度建立了之后啊，就使得中国文明它，我们现在不是说什么四个自信嘛，道路自信、文化自信、什么制度自信，对不对？理论自信，就导致中国真的在那个时候，隋唐宋之后，我们真的形成了这四个自信，我们很自信，这个自信一直到乾隆皇帝还是很自信。所以，我们后来到了，当然宋后来因为宋比较特别啊，宋的文明是很高，但是它因为，国防的力量比较弱，啊，主要也是因为宋是因为跟北方游牧民族啊，到了宋代时候啊，也是北方跟我们长期交流之后，其实北方游牧民族其实获得了我们很多的社会组织动员的方式，啊，然后而且是趁着唐代末年的乱世啊，占了幽云16州，对不对？就是北京到大同这一线农耕文明可以发展地区被契丹人给占了，所以契丹人变成了一个半农耕、半游牧的这样的一种帝国。他也是皇帝，他有农耕，他又有游牧，所以这种情况下，纯汉人的这个农耕文明是很难战胜他的，在当时那个科举判断水平下，包括你看金和西夏都这个情况，半农耕、半游牧啊，西夏那就是宁夏那边嘛。对，甘肃那边，它其实那边可以游牧，也可以农耕，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到后来就发现说，农耕文明，就很难战胜游牧民族了，对不对？后来那个元不是统一了吗？对不对？后来明虽然反过去了，但是清又统一下来了，啊，所以照这个时候就是很难打败那个游牧民族了。但是我们发现了没有啊？就算到了后期，因为农耕文明跟游牧民族长期交流，导致于我们北方的游牧民族啊。也和他们那边的游牧民族一样，逐渐怎么样啊？发展起来了，制度都起来了，组织能力起来了，然后他们有马，又有弯刀，又那个军民一体，对不对？打不过他，但是最后每一次都是统治者被统治者征服，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不管你是女真人来，还是蒙古人来，还是契丹人来，最后你会发现我们的制度是比你更优越的。你还是得被我们同化，还是得写汉字啊！这个在清朝就更明显嘛。清朝到后来，康雍乾三个皇帝其实都是汉文化的坚定簇拥啊，对不对？虽然康熙很喜欢玩弄那个西方那些东西，但是康熙其实很喜欢，康熙其实是好奇心很重，康熙好奇心重，但是康熙最后他没有去推广，为什么？他还是觉得中国的好，然后就是。然后就形成了就刚说到嘛，在辽金西夏跟我们乱战，然后到元大一统，再到清大一统，尤其在清大一统，就导致于到了清代，就导致于我们中国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能够长期稳定的，同时囊括了农耕文明区和草原文明区的这样一个超级大帝国。但是啊，中国的明清时代在西方不是这么回事情的，西方的路径完全不同。这一次，我刚刚说的第二个什么遏制领先法则起作用了。曾经非洲最牛逼，对不对？地球变暖之后怎么样？非洲不行了。后来呢，两河流域最牛逼，后来怎么样啊？啊，也不行了。后来呢，中国发展出农耕文明最高峰，对不对？然后到近代怎么样啊？也不行了。欧洲呢，罗马虽然很牛，罗马灭亡之后呢，1000年黑暗的中世纪很暗淡。然后呢？哎，中东又起来了，阿拉伯帝国又开始起来了。到了近代呢，欧洲再次强大，遏制领先法则。你一强大，就会在下一个阶段落后，对不对？好了，西方的变化其实始于哪里啊？其实始于蒙古帝国的崛起，其实是一样的。就蒙古大帝国在中国把中国统一了啊，形成了第一个农耕和游牧民族大一统的大帝国。然后呢，蒙古又太牛了，往西打。三次西征，其中对欧洲影响最大的就是第二次西征，就拔都西征，然后叫长子西征了。拔都是那个成吉思汗的一个孙子，那个是那个术赤的儿子，术赤第二个儿子， 舒适是神奇四郎的儿子，不展开了，这个比较复杂。然后拔都西征的时候啊，出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就是窝阔台去世了。窝阔台也是成吉思汗的儿子，然后呢，就他去世之后又会去争汗位，啊，然后当时拔都打到哪里了？匈牙利已经把布达佩斯打下来了，他要打维也纳，你像围攻维也纳了，就围攻欧洲中心了。但是这个时候窝阔台去世了，所以救了欧洲一命。啊，如果窝阔台没有去世的话，没准维也纳甚至德国都会被打下来，因为当时蒙古的这个战术战略的确是远高于全世界所有的文明的。然后就回去了，回去争夺汗位了，最后汗位给到了那个蒙哥，蒙哥汗。蒙哥汗继位之后呢，然后的话他就跑回来，在这边东欧这边就不打了，在东欧这边建立一个金帐汗国，就俄罗斯最开始，就莫斯科大公国最开始就是被，就是从金帐汗国独立出来的。啊，再然后的话就是中国后来不是蒙哥后来也死了嘛？感谢重庆人民，重庆人崛起，在重庆钓鱼城不是把蒙哥汗给砸死了嘛？把蒙哥汗砸死，导致什么？啊，就一个炮把蒙哥汗给轰死了，轰死了就导致于那个忽必烈和阿里不哥跑回去又去争夺汗位去了。这个时候呢，正好他们打到了哪里啊？埃及。如果不是因为我们重庆人民的威武，在钓鱼岛不是钓鱼岛，在钓鱼台，我们钓鱼台，在那个啊钓鱼城说错了，在钓鱼城把那个蒙哥给打死了，蒙哥汗打死的话，那么当时的蒙古铁骑应该会进入到非洲，进入到埃及，把埃及都给打下来。所以其实很神奇的，蒙古当时是很神奇的，就两次这个汗位争夺，一次守住了欧洲，一次守住了非洲啊。但是呢，整个蒙古帝国进入到了欧洲之后啊，其实它最重要的一点其实还不是这个，是一百年后，拔都西征是在1235年到1242年，对，一百年后差不多是1345年到1352年，在欧洲爆发了著名的黑死病。黑死病是怎么来的知道吗？其实最开始啊，是因为这个地方叫在克里米亚半岛，就是这次不是那个俄罗斯普京把它收回去了吗？从乌克兰独立出来了。克里米亚半岛一个城叫加法城。加法城这个地方呢，当时因为当时中东这个地方啊，是那个穆斯林垄断商务的嘛，所以有一些像威尼斯商人也去做生意，所以就有穆斯林有威尼斯人。结果呢，威尼斯商人和穆斯林冲突了，互不相让，打打去之后呢，因为这个地方其实是蒙古人的地盘了，穆斯林也听蒙古人的，对不对？请蒙古人帮忙，蒙古人就发兵这个加法城，打不下来，打算怎么办？往城里投掷那些染病死掉的那个尸体。好了，一场非常大的黑死病的瘟疫，就是鼠疫啊，开始在欧洲传播了。就是从这个加法逃出来一些意大利人就跑到欧洲各地去嘛，一逃出去之后，整个欧洲全都废掉了啊，就比现在这个新冠病毒严重多得多啊。另外鼠疫的致死率是极高的啊，当时欧洲差不多，数据不一样，有说四分之一，有说三分之一，有说一半人口死了，很恐怖的。然后这一件事情导致什么结果呢？导致于在整个黑暗中世纪啊，欧洲的王权是很衰弱的，教权是很发达，大家都信上帝，然后呢天主教会垄断一切，垄断知识，垄断权力，垄断财富。当时啊，很多神职人员、神父给病人去做祷告啊，老是接触人，他死的最高，所以神职人员死的是最高的。神职人员一死的话，教堂就空了，没人主持仪式了，马上人类的精神支柱就倒下了，就发现说是不是上帝要来灭世了啊？然后呢，那些健康的人也因为没饭吃嘛，因为大家大乱嘛，也饥荒。互相杀来杀去，吃人，人吃人，什么都来了。所以整个欧洲当时都是处于一种地球世界末日的前兆，大家都觉得说耶稣要来了。在当时人们就搞不明白说为什么会有这种惨，为什么上帝还不拯救人类。而那些幸存下来的人啊，他们就开始出现了一种享乐主义和世俗主义的一种思潮。也就是说过去禁欲嘛，就过去在鼠疫之前，欧洲人就跟中国在明清时代一样的，哎呀，女的就把衣服裹得很牢啊，就性极度的，就是保守，极不保守。中国在唐宋时候，因为我们发达，就你这种越发达越开放， 唐宋时期我们很发达，袒胸露乳，女都是以胖为美，胖可光不胖一点一点没什么问题啊。但是你看到明清时期呢，保守的一塌糊涂，就女人不能出门的，裹小脚都来了。但那个时候呢，因为欧洲跟我反一反，欧洲当时啊非常的保守，天天就啊祷告祷告啊，心向上帝。但是因为这么事情以来，导致于整个世界他们的思想观念受很大冲撞。当时不是有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叫十日谈嘛，薄伽丘讲的，就是讲各种各样的，就是在那个时属于时逃到了乡下去，然后去喝酒纵欲，今朝有酒今朝醉。所以你看到没有啊，这一件事情啊就导致于整个欧洲人的他们的认知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呢整天想的就是叫他们的经验哲学嘛，就讲的是认知上帝那套东西，离现实很远。但这个时候之后啊，他们开始关注于这个世界本身，关注于人的价值，开始强调人，以人为本，人文主义精神就在这后来的一百年慢慢慢慢出现了。时间理一下，十三世纪八都西征，哦不对，对，十三世纪八都西征，然后呢蒙古人占领东欧，十四世纪打仗的时候，瘟疫黑死病开始从蒙古人传过来，在欧洲传播。十五世纪文艺复兴精神开始起来了，达芬奇啊米开朗基罗就起来了，等等，你理解我的意思吧，它其实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它是有因有果的。文艺复兴起来之后呢，解放人的思想，人欧洲人马上发现说，哦，原来我们的祖上曾经非常牛逼过，一千多年前我们在古罗马古希腊时代已经建立了这么辉煌的文明，只不过后来教会垄断知识，我们不知道，很愚昧啊。再然后呢，他们开始追求现世财富，财富在哪里？财富在东方。为什么？因为同样是在蒙古人统治中国的时候，商路被打通，东西方商路被打通了，因为这全是蒙古人地盘嘛，都是蒙古人说了算的。所以有一个叫马可波罗的人，据说来过中国啊，也有人说没来过中国，可能是道听途说的，就不查了。反正马可波罗回去之后，在监狱里口述，人家写了一本游记，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传得很开，说东方有一个很富裕的国家，我们要跟他们做生意，就中国。中国的确很富裕，我们需要，西方人特别需要中国什么？丝绸、瓷器、茶叶，这是他们特别特别需要的几个东西。但是呢，因为到了十五世纪的时候啊，中东这个地方，阿拉伯帝国灭亡以后啊，又崛起了一个阿拉伯第二帝国，就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又把商路给阻断了。所以那些欧洲人想赚钱，想去传播基督教，它只一个意思啊，就是又要传播基督教，要赚钱，一个意思，要打败穆斯林。所以呢，他们最开始就有两个最早完成民族国家统一的这两个小国家，开始启发了大航海时代。葡萄牙、西班牙啊，他们最早完成国家民族统一。那个时候什么德国、法国什么还没统一呢。而这个时候呢，你发现没有啊？中国当时在宋代的高峰传过去的两个很重要的工具，就中国的文化、社会制度、科技、农业、钢铁产量最高峰都是在宋代，北宋。北宋时期，中国的我们中国人最骄傲的四大发明，除了纸是在东汉的时候发明的，其他三大发明全是在宋代，是文明最高峰。所以当时中国发明的指南针传到了欧洲，怎么样？引导他们去航海。我们也发明了火药，我们发明火药就干嘛？放炮仗，咚咚放炮仗。欧洲传过去之后怎么样啊？发明了火枪火炮啊，那他们也开始对外扩张。很有意思吧，就中国东方西方历史之间互相之间演进关系。然后我发现文艺复兴之后，大航海时代给人类带来了全新的，给欧洲人带来了全新的经济模式和认知的视野。过去啊，就是一千年的那个经验哲学，就基督教经验哲学，它的知识储备已经不能够解释在大航海时代很多新的发现啊。所以教会呢，它又是因为上千年跟权力纠缠在一起，非常非常腐败啊。我们这个历史上经常有很多什么初夜权啊，就是女的结婚的第一天晚上要跟那个神父打破个处，对不对？胡扯淡嘛，真是，就导致于人们逐渐发现对于天主教会很不满啊。然后呢， 赎罪券啊什么的，就是兜售灵魂的赎罪券，就你做很多恶事没事花钱买赎罪券就可以上天堂了，胡扯淡吧这是。所以宗教改革就来了啊，在文艺复兴和大航海时代背景下发展起来，宗教改革彻底理清了，主要是北欧啊，就是这边地方的人，南边又因为听着中心在意大利嘛，在罗马嘛，在梵蒂冈嘛，北欧就比较远，它比较容易自由发展，所以理清了这些北欧地区新教地区的那些人们关于世俗和宗教的关系，主要就是英国人和荷兰人入世是好的，赚钱是好的，上帝是喜悦你的啊！你赚钱是为了上帝攒钱，对不对？你研究自然界的规律也不再是什么什么是不可以的，你说地球是圆的，你说地球围着太阳转可以的，没问题的，这都是来证明了上帝的创造是何等奇妙啊！不，而不是说那个只有说啊，地球围着太阳围着地球转那个才是合理的，没有这个说法了。所以我发现没有啊，葡萄牙西班牙之后啊，下面追上去的是谁啊？就是英国和荷兰啊，这两个国家他们都非常强调什么呀？重商主义，商业赚钱市场，也是因为大航海的关系嘛，因为他们可以到世界各地去殖民，然后的话呢攒钱，为了分散风险怎么样啊，股票起来了，众筹股票，然后呢为了方便大家去交易，股票交易所起来了，所以股票和股票交易所都是在荷兰诞生的啊，这就是大航海时代衍生的，看到没有，蒙古人瘟疫文艺复兴大航海时代宗教改革15、16、17世纪到了英国荷兰的重商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萌芽，看到没有起来了。与此同时呢，我们刚刚说了，因为大航海时代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把人对于世界认知全部都翻转了，导致于从哥白尼当时还受压迫嘛，就是16世纪的时候到了伽利略，伽利略就后面一点了，再到牛顿啊，牛顿出生伽利略去世嘛，最开始是天文学的发现，包括这还开普勒，对，然后呢经过牛顿的时代大一统完成了这个经典物理学的理论构架，然后从此就引发了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叫科学革命啊，牛顿是一个大一统的集大成者这样一个人。好了，再往前发展怎么样啊，进入到了18世纪之后，因为科学革命嘛，然后进入到了经济持续的发展，因为大航海时代，然后反过来呢又进一步的引发了思想界的革命，这叫什么呀，启蒙运动，对吧，解卢梭什么伏尔泰啊，强调了理性精神，强调了民主精神，强调天赋人权等等等来了。所以这一套东西最后就奠定了整个西方现在的基本价值观啊，这是整个西方的传播的过程，然后到19世纪之后就开始工业革命了。中国不一样，中国是2000年以前我们就已经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平等思想，就是2200年以前中国人就不信什么贵族，不信的，老王老张老李你可以当皇帝，爱新觉罗博尔只金什么这些人全部可以当皇帝啊，没有关系，谁都可以当皇帝，我也可以当，屌丝要逆袭，屌丝能逆袭，屌丝想逆袭，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像中国人这样这么希望屌丝逆袭，为什么？因为很多国家人底层人民从来没有这个概念，他们觉得我就是底层，我活该受穷，真的是这样吗？但是呢这种思想啊在欧洲直到18世纪启蒙运动的时候才真正出现啊，到了19世纪因为社会大变动导致于英国呀美国呀法国呀他们的阶层流动才真正开始起来，而在此以前底层是没有希望，农民一辈子就是农民，没有科举制度永远农民，贵族永远是贵族，没有差异的。还是在这个最伟大的时代啊，在1770年代就是刚刚说了工业革命出来了嘛，一个是瓦特改良蒸汽机啊，然后呢美国这边呢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发表了独立宣言啊，人人生而平等啊什么就开始起来了，对不对？然后这之后西方才在意识形态甚至于的社会组织构架和科技工业这一系列开始全面的赶超中东方 赶超中国，赶超日本，人类才开始真正的从农业时代往外面拉出来，走向下一个科技文明时代，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但是你发现没有，整个19和20世纪啊，其实是一个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或者科技文明并行的这样一个状态，它是个过渡阶段。为什么？因为农业文明的核心是争夺什么呀？争夺土地，跟我们今天中国人喜欢买房子其实不太一样。我们买房子的确是因为我们2000年一直是农业文明，我们有这个土地依赖，但是其实现在我们买房子不是去种地的，性质是不一样的。争夺土地是为什么呀？因为农业文明的核心是种地，动物它也要吃饲料，对不对？中国为什么牛啊羊啊很少，猪很多啊？因为动物可以吃饲料，猪可以吃饲料。饲料是什么呀？饲料是人类可以用各种谷物生长出来以后给它磨碎给它吃的。但是牛和羊不对，牛和羊直接吃草，草是没办法被人类去耕种的。一旦这块地给它吃草之后，人类就没东西吃了，所以我们只能养很多猪，叽叽呀呀，养牛养羊就是很奢侈的啊。但草原地区呢，草原地区养不了猪，因为猪要吃打起来会猪养不活，但是牛跟羊吃草，那边草多啊，所以草原地区只能吃牛羊，对不对？所以对于农耕文明来说，土地是一切的根基，有土地才能够种地，有土地才能够有动物啊，所以土地是核心。因为单位土地在古代没有发明化肥嘛，所以没有发明什么杂交水稻这种东西，单位土地只有单位产出，所以一定要争夺更多的土地。后来大航海时代把美洲的玉米跟土豆带到中国来了，通过菲律宾带到中国来之后，它也产出高了很多，对不对？导致人口哇增长很多。但是我们发现没有啊，科技文明它不是要争夺土地的，因为土地已经不再重要。今天最穷的是什么人啊？是农民啊，种地没有很挣钱啊，没有很挣钱啊，对不对？什么挣钱啊？金融、互联网、高科技、拼多多里面加个班啊，这比较挣钱，对不对？那么核心就在于哪里？核心其实就在于你要有一个市场，争夺市场。大家想是不是这个道理？今天我们看百度、阿里、腾讯，什么 BAT 那个拼多多啊 ，B 站，他们在争夺什么呀？他们就在拼着命去争夺市场啊，市场才是核心的啊。这个道理啊，日本人、俄罗斯人，包括德国人，很长时间没看明白，他们还是 2.0， 就是那个1.0 文明，就是那种农业文明的这种思路，战争、扩张、占领土地，但是。英国人他们作为现代经济的鼻祖，包括后来就是美国人最早看明白啊，美国人是看得最明白的。所以美国人其实在19世纪后期其实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们提出的政策叫门户开放政策。他们不像欧洲人说我要去殖民啊，殖民也是有道理的嘛，他们当时欧洲人殖民也是有他们的目的的，他们有殖民有他们的优势嘛，在 2.0 在那个农业文明时代。但是美国人说我不要殖民，我要你开放，我不要你的土地，我要你的市场、劳动力、原材料，你给我这些东西，我就能够赚很多钱，就很爽了。我没有必要拼命的去殖民统治你，这是一件很不划算的买卖。这道算术题啊，英国人，因为英国最早发展，英国人最早发展的时候啊，其实还是农耕文明的时代，所以还在不停的去侵略，建立日不落帝国。但后来英国人很快发明，算明白了。说这玩意儿它不划算啊，所以后来像什么南非呀、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纷纷的逐渐独立了啊，就不要搞了，就是这样的成本低。但是有一个地方啊，英国人是死活不肯放的啊，被称之为叫大英帝国、日不落帝国的什么皇冠上的明珠，对吧？印度啊，印度是个宝贝，印度是英国人舍不得。但是因为二战以后啊，印度国内搞了大量的这种独立运动嘛，就是那个甘地领导的嘛，给你搞搞搞，不让你赚钱。印度人算了半天说好吧，算下来发现说继续统治印度不经济不划算，最后你独立吧。但是他印度人不要脸，而印度人很不要脸，就是把你使绊子，一半巴基斯坦一半印度，你去斗内斗吧，不让你做好。印度人就是 哎，这种坏事情做太多了。但你看，就法国人不太一样，法国人的文化他有高度的文化自信，英国人没有文化自信的。英国人长期就被法国，就像英语很多是从法语来的嘛。法国在西欧的中世纪的时候，巴黎就是第一大城市，近代启蒙运动，法国是中心，对不对？然后法国一直都很强大，高度文化自信，所以法国的文化就是把殖民地的人太当人看了啊，就他打到一个地方，就把那地方人同化，完全变成法式的生活方式。那英国人不是，英国人不把你当人的啊，所以这也引发了今天法国很多问题，什么阿尔及利亚的人啊都当你法国人，其他那就阿尔及利亚后裔嘛，都当你法国人，所以法国人现在一大半都黑人。总体来看，我们发现啊，整个的欧洲，特别是英美文明为代表的现代文明啊，之所以能把我们全人类带入到了现代文明，它不是历史的偶然，它是历史的必然。很多人说，为什么中国近代会落后？是偶然吗？不是偶然，是必然。你如果理解了我刚刚说的这一切，地理的环境的决定因素，人类文明的演进的过程，我们会发现，所有这一切都是必然的。欧洲的这样的地理环境位置决定了欧洲人他一定是强调个人和自由的这样的传统，而后来他又因为没有办法再形成像中国这样大一统的国家，他发展到了大汉时期，他只能发展成民族国家，他整合不出来啊。今天欧洲还想统一，他发现统一效率最高，没有边界，统一货币，统一房屋，统一的市场，这样是最好的呀，也不会有战争。连两次大战都是因为民族国家之间产生的矛盾，对不对？英国跟德国打，对不对？俄罗斯和德国打，法国跟德国世仇，懂我意思吧？民族国家互相之间把民族看得更重要，打来打去啊，中国不会说北京跟上海打，上海跟广东打，不会这样打，对不对？直到今天欧洲还想统一的统一不起来，为什么？因为在过去它的地理环境使它没有办法形成像中国这样持续的大一统王朝，罗马之后就统一不起来了，只能是一个个民族国家，而民族国家在竞争的过程中间，哎，又让他们感觉这样挺好的，民族自觉挺好的嘛，大家平等，然后互相竞争，市场经济，自由市场就很好啊，对不对？所以它的历史的环境，地理环境和历史严格，导致于欧洲只能发展成这样一个模式。然后呢，欧洲的运气又很好，对不对？因为你看欧洲发展出去怎么样啊？到新大陆比较近啊，比较近。丹凯时代阴差阳错，俄罗斯阴差阳错发现了新大陆，然后新大陆怎么样啊？这一块地方怎么样啊？非常适宜农业文明。在老大陆，我们说，中国是很适宜农业文明，对不对？但是不好意思，发现了新大陆之后，只要人类给它带来了足够的科技、原种啊，农业可以发展起来，就会发现全世界最好的土地不在中国，不在中东，不在乌克兰，不在埃及，在美国。所以很多人说，经常有人跟我说，力哥，你说美国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啊，美国自由主义怎么样，国家干预好，自由主义不好，那你看美国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美国还是世界最大，为什么？因为美国的地理环境决定了美国这个地方就是全世界最牛的地方呀，地缘环境极其好，东西两边都是海洋，它没有像中国这里一大堆国家搞得我们一塌糊涂，然后呢，大平原，非常大的一望无际的沃土，可以发展很好的农业，所以美国这个地方才是真的是上帝赐的最好的地方。而这个地方在欧洲去的时候怎么样啊？因为在之前农耕文明说了嘛，好的物种怎么样啊？都在中东，在中国那边只有个玉米，只有个羊驼，没有了，没有了，连马都是我们带过去的，连马那边都没有啊。所以印第安人组织不起很先进的文明啊，对不对？我们说什么印加文明，什么阿斯特克玛雅文明什么的，其实跟我们这类文明是完全不能比的。你要知道，美洲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在古代文明时代连轮子都没有发明的一个文明啊，它连轮子都没有，它能发展到什么水平？然后呢，瘟疫啊，我们这边人因为经过经常传播嘛，什么鼠疫啊、天花呀、霍乱啊，我们都已经有抗体了。传过去之后呢，当地人没有，印第安人没有抗体，所以大批量的印第安人就是死于这些瘟疫，然后呢又被屠杀了很多，所以欧洲殖民者 轻而易举的占领了整个美洲啊，后来还澳洲、新西兰，轻而易举的占领这些这么好的地方，这些大陆为他们提供后面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粮仓、纺织品市场，然后呢，金银、白银啊，为什么后来中国不断的输入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墨西哥洋那个墨西哥银元，就是墨西哥那个国旗是老鹰嘛？为什么？就是西班牙从墨西哥挖出来的，带回到了欧洲。中国呢又缺银子，对不对？所以他们问中国来买这些瓷器啊、茶叶啊，就用银子换。所以中国在明朝、清朝赚翻了啊！我们是白银入钞入的一塌糊涂啊，非常赚啊！啊，最后到了那清朝晚期又全部都赔回去了嘛，对不对？1840年以后，中国为什么几次自救尝试都失败了？我们尝试了这么几次啊，教科书这么说的。第一，大太平天国运动，但是我认为它不是救亡图存运动，它是反智反人类的运动，杀杀杀啊！南京的人口都全部杀光了，屠城啊！那个时候，整个江南祸害了一塌糊涂啊！中国人口太平天国时候少了大概8000万左右。第二，叫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啊，它是发生在了甲午之争之后了。那个时候呢，它的确老百姓心中是有救亡图存的追求的，但是它表现出来的行为还是反智、反人类啊，咚咚咚吃喝好喝点酒，咚咚咚啊，大师兄啊不怕啦啦啦去打啊，刀枪不打啊冲去打，吓死掉了。反智反人类，然后去攻打谁啊？攻打那个教会，攻打使馆，攻打去杀什么？杀女的，杀小孩。那就反制反人类，没办法，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还是不对的。第三是真的有用的，叫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啊，我们为什么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是怎么说的呀？说洋务运动它只追求器物改革，不追求制度改革啊。它叫什么？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啊。因为它的模式是什么呀？它的模式其实是官办啊，或者是官督商办，所以它这个制度是有问题的。如果搞得好了，怎么样？企业家搞好了之后怎么样？政府要来参一脚，吃一嘴，搞一搞你，这样的一种制度啊，是没有办法真正激发起民间企业家的或者说民众的创富的积极性的。因为搞不好我倒霉，我吃瘪；搞好了，政府要是把我吃掉，那老百姓谁去创富？所以洋务运动其实一直搞到后来，就政府干预太多太多，所以就不行。第二次，戊戌变法，清末宪政，这次呢？的确进步了，因为发现说，因为我们的制度问题导致于洋务运动失败了，所以我们要改革的政治体制，给未来的经济改革提供更广阔的空间。但是这次呢，原因就是大家历史书上教科书说出了啊，叫统治阶级没有勇气真正大刀阔斧革自己的命，失败了啊。还有第三次叫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啊，就是我的教科书是很奇葩的，有时候说辛亥革命成功以后，有时候说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到底成功还是失败呢？不同角度是不一样的。辛亥革命它从推翻满清来说是成功的，中国当时是全亚洲第一个推翻了帝制而且依然保持国家独立的民主共和国。然后因为一战关系嘛，我们黄金期嘛，一战我们战后的黄金期，民族资产阶级崛起，本来这个时机中国是有机会完成中国自己的现代化赶超上去的，但是呢，因为整个晚清将近100年时间，中国和西方的差距拉得太大了，就是一开始没拉这么大，中国被西方超越其实就以乾隆晚期才超越的，后来呢是越拉越大越拉越大越拉越大，拉到哪里啊？拉到了甲午战争之后收不回来了。说不回来的很大原因呢，也正是因为我们边上有个这个国家叫日本。如果中国边上没有日本的话，说实话中国是有可能在民国时代就已经崛起的。为什么？因为中国和日本同时落后西方，同时崛起，但是因为中国之前的制度太成功太大，日本呢一直落后于中国，长期落后于中国，他知道自己是个岛国，是个小国，天灾人祸天天地震海啸，所以他天然有一种谦虚的精神，他愿意学习先进文明。第一次就是唐朝时期的大化改新，然后呢 反反复复跟中国一样，对不对？什么南北朝我们有他也有，战国我们有他也有，都有，对不对？第二次就是到了那个黑船事件啊，美国打开日本国门之后，日本发现中国不能跟了，中国也落后了，要跟着西方走，全面脱亚入欧。所以日本的改革它的阻力会更小，老百姓天然更容易吸收先进的东西，因为他们没有这么强大嘛，对不对？所以日本强大了起来之后啊，日本的扩张路线它没有选择，它只能选择对外扩张，因为它国内太小，土地太小，人口太少，没有市场，没有资源啊，铁啊什么钢都没有，它只能向外扩张。理论在哪里？理论在于他说我们黄种人亚洲人也能够像欧洲人白种人那样，它是种族之间的战斗，我们要统一我们亚洲人，然后呢去跟欧洲人抗击，这叫什么大东亚共荣圈，对不对？他就不能对外扩张，他对外扩张他只能先打中国跟朝鲜了，对不对？然后呢他还有实力的时候就要往南打东南亚，对不对？他还想打印度，没打过去而已，只是。所以当时这样一个阶段啊，整个世界的主流的文化思潮又跟启蒙运动时候不太一样了，因为在19世纪出现了一个全新的思想叫达尔文主义。达尔文经过了长期的那个观察思考笔记，发现物种之间是有存在进化的情况的，适者生存啊，物竞天择，弱肉强食。那么这样一种思潮很快的就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前期统治了整个的知识阶层，西方知识阶层，这叫什么？叫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意思说你落后，你活该被灭亡啊，没有什么人道精神啊。所以他们天然的在这个时期就容易倾向于要侵略灭亡，他就觉得中国人劣等嘛，对不对？而这个时候呢，中国希望能够完成国家统一民族复兴啊，就导致于不行啊，不断的会被这个打扰。一个呢是日本啊，不止日本，其实俄罗斯也一样，他不希望你中国统一啊。我们其实辛亥革命之后的话，我们一直没有好好统一过，对不对？因为一直在军阀混战，军阀混战一方面是中国自己内部没有个强力的因素能够把它强大起来，就跟我们在五代十国是一样的，跟三国是一样的。另外一个因素呢，就是日本为代表这些列强不希望你统一，因为你统一你就容易变强大嘛，对不对？中国太大，他怕。比如说在北伐战争时候，第一次北伐战争时候打败了孙传芳吴佩孚之后啊，要往上走，发现什么呀？日本人在山东不让我们走上去了，济南惨案，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再往上走就要去打张作霖，打奉系，如果打下来怎么样，中国就统一了，所以不希望中国统一，不希望蒋介石统一中国。然后最后好不容易一直到1930年东北易帜，中国才勉强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但结果呢，第二年918就来了，所以根本没有时间留给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足够多的时间来完成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复兴啊。蒋介石我们说1927年北伐成功到1937年是民国的黄金十年吧啊，那其实就算是这十年其实也依然是内忧外患很严重啊。我们曾经希望能够打造很多的现代的工业国防，但是呢因为不断被日本打败，然后内忧外患，然后就一直被打断，所以导致最后我们被拖入了抗战的深渊啊，你国家就沉沦到最底啊。抗战最后因为我们站边成功嘛，然后跟着美国这么站一边，然后也不是站边成功，是被动的站边成功，然后呢抗战胜利了。抗战胜利以后呢又出现了路径选择，就到底是要走的是西方资本主义这套路，还是走的是苏联那套社会主义道路，又内战啊，导致于整个民国38年都是战乱不断，没有一个和平的内外环境和统一政治，这是最终导致整个民国时代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希望走向富强的努力失败了。好了，1949年以后呢，因为我党希望用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模式啊快速完成中国的富强，对不对？但是呢由于我们的确没有经验没有知识，我们选择的叫做路径错误，这个不是路径依赖，是路径错误了。什么叫路径错误呢？ 就是我们选择计划经济，吃大锅饭，结果呢，没办法激发老百姓的创富热情。然后呢，就因为急于求成啊，想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多快好就不能省啊，你要省怎么多快好，对不对？酿成了就文革、大跃进、再次宣告这样的一种努力失败了。改革开放之后，为什么我们能够创造持续的经济奇迹？第一条，就是共产党的强力治国，奠定了国内稳定的政治局面和统一的国内市场。在此之前，民国时代最明显，国内不统一，打来打去，像印度到今天，各个邦之间走来走去还要交税，技术真是一塌糊涂。没有这个基础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形成强大的市场经济的基础，形成强大市场经济力量的。第二条，就是毛时代的生育政策给中国留下了巨大的人口红利，说了很多次了。第三，就中国人太聪明，天生聪明，勤劳，就中国古代几千年来农耕文明吧，就天天在搞这种怎么赚钱怎么发财，他都在想这东西，天天在想这东西。我们不会像那个穆斯林或者印度人那样天天去冥想，冥想真主在想什么东西，我们不会去想的，我就想怎么赚钱。第四条，就是天赐良机，天时好，就是全球化纵深推进，中国加入 WTO， 我们抓住这样一个全球化的红利。第五条呢，也是一个机会，叫科技革命爆发，中国赶上这趟车了。最后就是中国也为此付出了很多代价，主要呢就是土地环境的污染、血汗工厂啊、剥削人民等等，这成本是非常非常大的。还有就是可能很多人没注意的，就是我们中央政府的政策导向和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上的服务性竞争。什么意思啊？就是中央政府在发展优先发展什么什么产业的时候啊，包括在基建的时候，它是有很明确的一个规划的。这种规划在落后国家向先进国家进发的时候是非常有用的，比自由市场经济有用的多。然后地方政府呢，各个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的时候啊，拼着命的去服务他们。我们就跟越南现在就学我们，跟印度完全不一样。我们的地方政府其实就是完完全全就是服务，说怎么样子能够让资本家，不是资本家，外商、港商、台商来了，土地给你准备好，政策给你准备好啊，流程很快，税收优惠，然后劳动力帮你培训好，厂房帮你去建，配合他们把中国的工业化快速建起来，然后地方各个地方政府竞争竞争竞争，所以这样子的话其实是非常高效的，让中国能够完成快速的现代化。1980年到2020年这40年时间，中国整体上是面临着比较和平的国际大环境的。80年代为什么好啊？是因为有苏联这个敌人，共同敌人，所以中国跟美国进入到了蜜月期，所以这个是中国美国当时帮了中国很大的忙啊，中国很多的外企资助、技术转让，其实美国就是希望让中国能够跟着美国走嘛，跟着美国大哥走啊，跟着美国大哥去怼苏联。90年代呢，苏联解体了，中国就受到了制裁，对不对？制裁的很惨，而且当时美国已经开始想把中国视为主要威胁了，因为中国当时还是社会主义嘛，又很大，然后苏联就解体了嘛，对不对？但是呢，中国因为当时虽然国家很大，人口很多，但是国力还是很弱，我们非常正确的采取了韬光养晦的政策，所以当时的克林顿政府的政策呀，叫做对话政策，就是说逐渐接触，不断的去同化啊。他的逻辑是什么呀？他说只要中国愿意继续改革开放，愿意继续在经济层面走市场经济道路，那最终一定会明智觉醒，倒逼政治民主化啊，避免中国成为下一个苏联，成为下一个美国的敌人。但是呢2001年之后啊，就中国加入 WTO 了，就中国快速崛起。这时候美国其实已经开始有点担心了，说到底行不行。但是呢，这时候因为911、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牵扯了美国太多精力，而且美国需要在反恐问题上有中国的配合。而且呢，因为中国当时已经被纳入全球市场以后啊，其实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给美国提供大量的廉价商品，所以美国其实也从中受益了。那么201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呢，奥巴马政府就真的意识到了中国国力再这样飙升下去，但是呢他又没有因为经济的 这个市场化改革导致于倒逼出来这个政治的民主化改革，而且呢中国不太守规矩，对不对？然后 WTO 说开放不开放，说怎么样怎么样啊，对吧？然后就是那个知识产权也不是很尊重嘛，对不对？他觉得他反而伤害了美国的利益，就要遏制中国。但是这个时候呢，因为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自己一屁股烂账没有收拾好，所以奥巴马时期没有对中国进行全面遏制啊，开始遏制了他 TPP， 对不对？想要遏制中国，不跟你玩了，但还没有全面遏制。到了16年特朗普上台以后呢，中国国力继续持续稳定的上升。然后呢，关键是政治还高度稳定，这一点就直接导致于美国国内其实分很多派别的。美国国内有一派是鹰派，打压你怎么怎么样，还有一派呢是温和的接触派啊，认为说哎，要给中国躺糖吃啊，中国会改革的。但是因为到16年以后啊，尤其是17年年底以后啊，原因你懂的吧，17年年底以后，美国的国内的这些接触派基本上对于中国像美国那样做政治改革的希望基本上都破灭了啊，就觉得说美国好像中国好像不太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发现没有啊，17年底我们开了一次大会，18年开始美国全面的开始打贸易战了。因为美国发现说中国不会变成像美国一样，而是会变得像美国越来越不认识而且非常可怕的另外一个样子去了。所以美国不管是他不认可中国的意识形态，还是担心中国持续强大抢了美国的饭碗，最终整个美国上下都认为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关注公众号立哥理财，了解更多理财干货。